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 Audinovo Tours 澳洲公司的负责人周晓光，来跟我们分享在最近莫里森总理因为疫苗的关系，对于这个澳洲国际旅行的时间有可能推迟到2024年所做的分析。你好。
你好 Lucy。 我们公司呢是这个主要组织在澳洲的这个游客去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数十个目的地国家去旅行，这是我们的主要业务。那么由于疫情爆发以后啊，我们对于相关国家目的地开放的情况可以说是一直密切关注的，那么其中就包括澳洲。那么澳洲这边这个情况呢，我们再看它这个政策呢，其实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不同的调整，说实话这个政策一直在处于一个变化当中。在这之前呢，可以说最早的时候澳洲政府对于这个疫情呢还是相对来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这个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记得当初是说在2020年大概是在可能
十月底
这个暑假期间吧，还是在十月份这样就能够基本开放了。但是呢，由于这个疫情出现不断的反复，所以这个政策呢又不断的在调整。那么最新的现在得到这个听到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可能是要在2024年才是国际旅行才能够得到全面的恢复。就这个问题来看呢，我觉得似乎并不一定代表这个目前澳洲政府的全部的想法，至少它是这个说法的想法之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时间表呢，它并不是特别明晰的，它应该说是跟疫情的变化高度关联。换而言之，就是当这个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能提前还是会提前
一定会提前。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澳洲政府现在目前对于在今年年底就是说实现这个国际边境的开放，这个政策并没有得到一个好像明确的否定，好像这个说法一直还存在的。包括我们业界，包括澳洲的业界，是我们内部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可能在十月份左右应该都有可能这个会有所提前。
但是目前呢，统计数字出来了，就是由于宣布了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对50岁以下的人群是有一些副作用，就从民众去接种疫苗的热情来看呢，这个周末在新州去这个注册的人数也都是有所减少。但是另一方面呢，总理又是支持这个想法，就是在全国开办大型的疫苗接种的中心，就是要加快这个疫苗接种的速度。像 Qantas 呢也是继续在准备，就是随时这个国际边境的开放。再加上新西兰和澳洲之间的旅行安全泡泡圈呢，原来也是更早时候是会开放的，但是由于澳洲突然出现疫情又延迟了一段时间。不过今天呢已经是有新西兰人呢可以回到澳洲来了。所以确实如你所讲，就是随着疫情的变化，就是原来说的东西呢就不可能是板上钉钉，它都是会随之灵活改变的。
是的，我们现在从这个各种情况来看，好坏相惜都会有所这个体现。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好消息，像澳洲跟新西兰现在实现了这种旅游这个交往的互联互通，应该说重新开放了，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同样的，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点担忧的事情呢，就是说现在比方说阿斯利康疫苗它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么这样的话直接会导致民众对于注射疫苗的信心会有所减弱。这个情况不仅仅是在澳洲有所体现，我们同时也观察到在美国也出现类似的这个情况。也就在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反馈回来信息，就是说美国现在目前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这个比例是大幅度的攀升了，中间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基于此。那么我觉得现在目前澳洲政府做的这一点工作呢，应该是说做得非常好的，就是说支持大型注射中心的建立。那么未来的话，如果说在注射疫苗方面能够给民众更多的宣传和这个知识的普及，这点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同时要依赖于整个疫苗技术的这个成熟和完善，能够尽量减少副作用，从而增强民众的信心。但是我们如果再回到刚刚提到的国际旅行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注意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比方说中国政府现在对于一些这个注射了像辉瑞等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外疫苗的相关的人群，那么 允许他们在一定满足其他条件下他能够入境中国。所以未来的话，应该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就是什么呢？各个国家他一定会对于注射了一些有效疫苗，然后同时呢再满足一些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措施，比方说啊，像这个进行了 PCR 检测以后他就能够入境。对于这部分人群这个入境，这个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政策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反推一个结果，就是说未来会不会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而言，如果你没有注射相关疫苗的话，那对不起，可能你就没有权利，或者你的国际旅行将会受到很大的这个限制。而相反，如果你注射了相关疫苗，而且能够出具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测报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可以到很多的其他的目的地进行旅行。
所以你就觉得这样会大大的提高民众注射疫苗的这个积极性？
它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因为注射了疫苗，所以他可以 travel freely 到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注射疫苗，对不起，那你可能就不能去了。
是，那我们撇开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是否是一种公平，或者是说感冒其实也是有注射疫苗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打感冒疫苗的人也可以自由旅行，这个话题我们先放下不讨论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可能另外一个比较大角度的示范作用，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率先开放而并没有产生比较坏的效果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也就相对不会采取那么保守的策略。
是的，这个观点我完全认同。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是到5月23号以色列政府将开放边境，将会允许注射疫苗的人群能够进入到这个以色列来。这个可以说是现在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最明确的一国政府提出的这个边境开放政策。当然了，现在具体的细则还没有完全出来，我们现在得到这个信息是以色列国家旅游局的信息，未来以色列政府会根据此提出一些什么具体的跟进措施，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这个时间表已经非常明确，这一点来说它主要是基于目前以色列疫苗的广泛接种率和现在目前新发病率大幅度减小这两个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以色列政府制定了相关的这个边境开放政策。那么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假设，在以色列政府做出边境开放这样一个政策以后，如果说下一步执行效果又非常理想，它没有带来2度的或者3度的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这种传染，疫情同样能够被有效控制，那么就意味着既能够保持国际间的交往，同时又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那么我们做一个设想，它对整个国际社会起到多大的这个示范作用呢？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像以色列，包括现在英国，是吧？曾经疫情非常严重的这个国家，那么今后如果他们这块也采用这种方式的话，那我想其他很多的国家都会快速的跟进。
那我非常佩服你的冷静哈，就是虽然我们是这样分析，但是程序是 take time 的，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需要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也并没有一个定数。但是你们作为经营单位一个旅行社，那可能就是哪一天还没有完全开放，你们就哪一天正在付出成本并且蒙受着损失。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因为是这样，我们现在目前在澳洲的业务现在是基本上是完全停滞的，这个主要是由于现在目前澳洲这个边境是处于一个完全这个封锁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这个作为国际游客进不来啊，作为国内游客也出不去。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很多的北美客人，他们可以这个进行一些长距离目的地之间的旅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客人他其实虽然说美国政府发布了相关的旅行禁令，但是这个禁令并不是强制性的禁令。美国客人他还是可以在经过一系列的检测和报备相关的手续以后，他可以这个前往相关的一些目的地进行旅行的。所以现在目前我们还是有一小部分的客人跟我们去往，比方说中东的一些国家，像埃及啊、土耳其啊、约旦啊，这些目前现在已经开放的目的地国家，包括非洲的目的地国家，到这地方去旅行。未来的话，就是刚刚讲到的，如果说 像包括美国这种客源地，当它的疫苗的接种人数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它的国际旅行的这个管控肯定会相应的减弱。而另外一方面，作为目的地，比方说像以色列，它如果说它的这个疫情控制相对又较好的时候，那这时候它这个旅行的限制就会大幅度的减弱，而且我相信这方面的这个业务就会得到较好的提升。所以现在目前我们公司现在主要是业务现在目前是布局在北美，而不是在澳洲，但是我们期盼着澳洲能够尽快的早日这个彻底的能够有效的去做控制住疫情，而且能够尽快的打开这个国际旅行的限制。
嗯，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 Audinovo Tours 的负责人周晓光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你 Lucy。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